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春节特辑，人生在世的三大关系。在节目中为你邀请李文平老师，一位生命教练，来与我们分享非常重要的信息。李老师你好。
你好李云牧师。
啊，李老师，昨天呢我们谈到这个一个人啊要怎样才能够克服自卑啊，也怎样才能够免于自高不自高也不自卑，能够正确的看待自己啊，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这样的话才能够建立一种正确的自信心啊。那讲到自信心的时候呢，李老师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啊，因为啊可能有些基督徒会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强调自信心，这是一种骄傲的一种心态。我们基督徒啊要强调的是要信靠上帝信靠耶稣，信靠上帝，不应该信靠自己啊，信靠自己是一种骄傲不健康的心态。那李老师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哇，我觉得这问题太好了是真的，就是越是追求主啊，越是追求这个在你面上更新的人啊，弟兄姐妹，可能就是这种说你谈自信哦，你会不会不属灵啊？
对对对对、
其实是这样的，自信和自傲是两回事，自信不等于骄傲。
是
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他是非常平和非常谦卑的。
是，
因为他知道他是谁，
他知道
自信的人自信是什么自信是说对自己的生命的价值是有完全充分的肯定，对自己是谁非常舒服，就是英文说在我的皮肤里面我很舒服哈，就是对自己的状态很舒服，是一种完全接纳的状态。那这种状态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包括我的缺点我也会接纳，比如说我摔了一跤爬起来自嘲一下自嘲一下，那这个就是自信的表现。那如果我摔了一跤爬起来我满面羞涩，然后赶紧道歉，赶紧好像解释半天，你看并不是我怎么样，是因为什么是什么啊，那这就其实就是一种不自信。所以自信和自傲完全是两回事，自信和不依靠神也不是一回事。反过来，真正自信的人他一定是非常依靠神的。
是的，
他是在一个好像神如果是一双很大的手，是一个安全网哈，所以我走在上面，就是说我走在不好的地方，我知道下面有安全网啊，我怎么掉也是掉在神的手中，所以那个人就会笃定了，就会自信了。所以就是把这个概念，就是要做一种区分，自信不是自傲，自信是相信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相信哪怕这事情做得不好，但我相信神给了我这个能力去学习，就是通过学习我还是可以提高的。所以它是一种很笃定的状态，是一种接纳自己的状态，很舒适很自在的一种状态，这个叫做自信。
是，
不是说一般提到自信好像是那种乘风破浪啊，那种好像意志气势哈、觉得那是自信，其实不是的，自信非常的平衡。你觉得耶稣自信吗？
自信，
相当的自信，他的自信到的这个程度，他不需要对自己做任何解释。所以真正自信的人他不需要太多解释的，就是说你误解我也是 OK 的
对对
对，你误解我也是 OK 的，因为我知道我是谁，那你的误解是你没有理解到我，我也能够接纳你误解我这个状态，那我也相信机会啊时机变化呀、你的变化你的观点可能也会改变，所以它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嗯，是的，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刚才李老师讲到说自信的人他能够接纳自己，这一点我觉得太宝贵了、好像凌云我虽然弹琴不行，虽然我唱歌也不行虽然我做很多事情都不行，但是我也不自卑，因为我曾经努力过，但是我知道我不是那个料，不适合再往那个方向来发展，但是神让我有机会从事其他方面的事工，对吗？感谢主他能够使用我的讲道，这个神学的教导去帮助一些人，我就在神所赐给我的这个恩赐上来发挥，来被神所使用，所以不需要自卑，但是我有自信心。正如李老师所说的，我为什么有自信心？因为我知道神与我同在，对吗？我虽然没有口才，没有知识，没有学识，没有见识，但是呢，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知道神会帮助我， 来跟李老师做节目，虽然我没有口才，但是我知道神会帮助我来主持节目，然后我们可以做出很好的节目，借着我们的嘉宾啊，李老师的教导来帮助很多的啊听众朋友，所以我就不自卑了，我就可以克服我的自卑，就能够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因为我知道神与我同在，神会帮助我。
我觉得这真是非常好的例子。而且呢，自信呢，其实如果用我的定义呢，我觉得自信是一种生命的底气。
是一种生命的底气。
生命的底气不一定是说某方面的技能，不一定的啊。比如说我，你弹琴，我根本更不会了啊。那你说在弹琴上面你有自信吗？没有。那这个不是说我不自信，我能够非常自信的说我不自信啊，就说这是，所以我说真正的自信呢，它不是说在某个能力方面，在这些方面，而是指一种生命的底气。我知道我不行，但是我很 OK 的，就是很舒适的说我不行。
是的，是的。
所以这是一种生命程度上的一种底气。所以你看到真正的自信的人，他是谦卑的，他能够在大庭广众下承认自己的不好。
是。对对，
那反过来不自信的人不敢承认自己不好，有一点不好就要掩盖，或者要找借口，或者 要归咎于他人啊，这样的话他才可以感觉好。但自信的人他不需要这样的，就这是一种，对，是一种生命的底气，而不是说技能上，我知道我这个技能不行，我很自信的说我这方面不自信啊，那这就是一种，就是自信是在生命程度上的，生命层面上的一个概念。
是，所以一个越自信的人，他常常会在众人面前自我调侃，对吧？自我嘲讽，开自己的玩笑，他不会自卑啊，对吧？他就是能接纳自己，我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为什么要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呢？对吧？
对对对，所以他对他的就是完全对自己是接纳的，说我 OK 的，我这个样子，我知道我是这样，但是不是说就满足于现状，就是在他选择的领域里面，我们就是说。要有成长的喜悦嘛，就是在所选择的领域里面还是要追求卓越，能够不断的进步。
是的，是的，不断成长啊，是的。那接下来呢，我想请李老师来和我们谈另外一个话题，讲到这个人与自己的关系啊，我觉得这个自爱也是很重要，出的自信，对吧？如何的自爱也是很重要，但是呢也有人会说，哎，基督徒怎么可以自爱呢？自爱是一种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心态啊，对吧？我们基督徒应该爱神爱人，不能爱自己。请李老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自爱。
哇，你问的问题都特别特别的好，都是特别重要的很基本的问题。其实这里就又是再一次我觉得是一个概念上的混淆，把自爱和自私混成一谈，这个真是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有些人觉得我爱我自己，然后我就是自私啊。我们首先是这样讲，我们就说如果有基督徒在听哈，你说你觉得爱自己觉得好像，哎呀是不是自私哈？那我先问问你，就说你觉得神爱你吗？
对。
那答案大概是，当然神很爱我呀，神非常的爱我，他为我舍命了，对吧？哎，那你觉得神希望你爱你自己吗？我们不是说要以神的眼光来爱人吗？对吧？那如果你以神的眼光爱人，这个人包括你自己呢？你是不是人的人中的一员呢？对呀，我也要有神的眼光来看我。既然神为你舍了，你是这样的宝贵，你能爱你自己吗？你当然要爱啊。好，那这是一个问题，就是爱自己是不是问题，只是怎么爱的问题。说自爱和自私不是一回事。自私是什么意思呢？自私呢是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过别人的利益，凡事甚至以自我为中心啊，自私过头的人会把别人当成工具来满足我的需要，对吧？那这个是叫做自私。这里还有一个概念，自我关顾哈，自爱和自我关顾是非常密切的。自我关顾意思是什么呢？神造我们啊，我们是有一个身体的，这个身体什么意思呢？身体有他身体的需要，睡眠、营养，对吧？
对，
体育锻炼啊，这些是最基本的需要。这些需要我们是自己是有义务来满足的，来照顾好自己的。如果你不照顾好自己，你等于是要让别人来照顾你。
是，
比如说 我们不好好睡觉，不好好吃东西，对吧？不锻炼，那结果是什么呢？
整天
生
病
嘛，
对吧？
身体不好嘛，那怎么办？那照顾你的责任放在谁身上去了呢？啊，爱你的人身上，对吧？
对，
家人的身上，或者爱你的弟兄姐妹的身上等等。那你这个不自爱啊，不自我关顾，它的结果你觉得到底是对人有益还是无益？
就成为别人的包袱。
对，成就成为别人的包袱。所以说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就是说正当的需要，这个需要是神所给的，这个需要首先第一责任人是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的，这是第一点。
对，
但是这是我们只是以身体为例子来说明，还有心理呀、还有灵性上的需要，这些都是我们要努力去照顾自己的。如果你觉得空虚了啊，我们去找人来填这个空虚，找错了，没有人能填满我们生命的空虚。真正要填这个空虚的，我们要找到神。
是。
那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做的，饭要我们自己吃哈、同样的，就是很多的需要，我们自己要努力去，这个叫做自爱。就是也是同样的，还是一种管家的心态。你的生命是神所给你的，那这个生命体啊，身心灵几个方面有一些正常的基本的需要，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把它照顾好的。如果我们不照顾好，以为自己是不自私，以为自己是那个叫什么很光荣的、很崇高的，这实际上是害很多人的。比如说啊，在家庭里面，我为了这个家，我付出了一切。我牺牲我的爱好，我牺牲我的休息，我牺牲这个短暂的时间你可以做到，长期的时候哪怕你不生病，我是想问这样做的人，你的心里的感受是怎样的？你知道很多人就拐弯抹角的希望别人来照顾他了，如果别人没有照顾他会生怨气，那这个崇高就消失了。比如说我为这个家庭我牺牲了我的一切，看看你们怎么对我的，那是带着一种回报之心在那里了。那这种时候你就不是做贡献了，你是在做交换了，就我为你们做了一切，然后你们也应该怎么怎么对我，你们既然不这么对我，所以会心生苦毒，会心生苦毒。那这是一种现象呢，当然也有一些完全就是把自己放在最后的啊，最后一位的这样的人，长期的也是有的。但实际上我是想说啊，主耶稣来是说他来先让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丰盛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是身心灵各方面的强健，我们的身体要强健，我们的心灵要强健啊，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命也需要强健。那这些方面的强健是需要我们自己作为第一责任人啊，我们来好好做。当然我们也要有其他的来协助啊，其他的资源啊，其他的帮助我们也是有需要的，但第一责任人是自己，所以这个叫做自爱。
是
把神所给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来，
是
而不是说把我的利益放在其他人的利益之上，就是这个概念上是有区别的。
那有些人会说，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当舍己，放下自己。所以我们不应该自爱，我们不应该为着自己的好处去着想等等啊，这样的观念也是有待商榷，对吗？
对，其实这就看这个理解了，什么叫舍己？你觉得主耶稣让你的舍己是什么？
对，
到底是舍什么啊？是舍什么？
那李老师，你认为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用英文词讲的比较好，那个叫做 ego， 叫做 ego 怎么翻？就是那个比较啊，其实它也是一种自我。这个己，这个舍己，不是说舍去你一切的那个正当需要啊，你的正当需要。不是的嘛，包括主导文里面就说嘛，日用的饮食还要请主赐给我们嘛，对不对？
是对。
他没有让你放弃这个呀，这个不叫舍，就是说舍己并不是舍弃这些东西，而是舍去我们说那英文叫 ego 的那个东西，那就是说以自我为大的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些意念，要把那些舍去，你才能够跟从主。否则的话，你不放弃那些东西，跟从主的话，也是以跟从主的名义来跟从自己里面的那些自我的意念。举个例子，比如说事工吧，事工本来不就是挺好的嘛，对不对？
是。
那最后本来事工是主的事工，对不对？啊，
对，
以主同工，任何事工不会不是主的，都是主的事工。但做着做着啊，会有一种现象，有些人就觉得它是我的事工，这东西是很微妙的，就是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啊。为什么呢？ 你成功吗？要成功，这中间很微妙。我想每一个人自己要扪心自问了，哪怕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这里面是舍了己的跟从主呢，还是有我在里面？
你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来追求事工的成功呢，还是真正的为着这个爱神爱人的缘故来全然的摆上？
对，实际上这有一个异化，有一个概念叫做异化啊，这个哲学上的一个概念。异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出发的时候，比如说出发的时候，我的目的地是我的出发点是这个，我的理由是这个，走着走着变味了，
对对对。
走着走着味道变了啊，味道变了，那这个方法变成或者方法或者是手段啊，或者这些途径变成了目的了，这个就叫异化，就是走着走着变了。那这个变呢，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可能这样那样各种原因就造成。所以神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比万事都诡诈。那这个诡诈，包括我们自己的，可能都会被蒙蔽了。所以那个 ego 要特别的小心，就是走着走着就忘了啊，就忘了啊。有的时候是以神的名义我们在做着，以敬虔的名义来做一点都不敬虔的事。那这种事情呢，我们自己知道，神知道，别人不知道。我们也不去评价别人，但是呢，自己我们做服侍的人，自己真的是要扪心自问，要小心这一点。就是说我真的是在舍己嘛？那这
走
个己主要是 ego，对。
着，是的，走着走着，渐渐的就去追求圣经所说的今生的骄傲。
对，诱惑就来了啊！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很让人痛心的现象嘛，对吧？在服侍中，比如说一些名人名目他们在走着走着出了新的错误，是吧？
是。
那很让人痛心啊！那么很多时候是以一种很敬虔的名义来做这些甚至谈得上是丑恶的事情，对吧？那这些就叫做异化了啊！所以你就不能舍己，你就不能跟从我，没错。如果我们不舍去那个 ego，你怎么跟从主呢？
是的，
哪怕这个行为上就是外在的表现，外在的行为上看起来多么的神圣，到底神不神不神圣，只有主，只有神知道。所以神说他要鉴察人心嘛，他只鉴察人心，他只说敬拜他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他不是说以事功、以行为来敬拜他，因为只有心里心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才知道。那个 ego 是隐藏的，看不出来的，但是自己和神是看得到的。
是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人啊，对吗？也有很多人的弱点。当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在追求一种虚荣感、虚荣心啊，追求虚荣心的满足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渐渐的也可能在侍奉的道路上，你也会陷入这样的陷阱里头，陷入这样的试探里头。
是
比方
的。
说，你唱歌唱得好，本来是好事啊。带领敬拜赞美，带得很活泼，本来是好事啊。但是带着带着，很多人欣赏称赞你的时候，你就越来越骄傲。或者是讲道呀，我们讲道也是一样啊，对吗？你越讲道，你觉得自己讲得很不错啊，所以当你沾沾自喜的时候，从台上下来的时候，你就希望，哎，众人都会来称赞你啊，对吗？这就会使我们陷入那种骄傲的虚荣感里头，非常的危险。
对，哎，这种变化是很微妙的，所以要很小心。其实我们人都需要肯定，比如说谈到我们做了某种服饰，我们需要肯定这一点呢，也算是我们心理上的正常需要。但是呢，就是很微妙了，我们得到肯定的那种感谢之心那种高兴，和我去做这些目的，我是寻求更多的肯定，是为了得到肯定，然后感觉好，把神给忘了，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中间都是非常微妙的。我们谈到说人有正常需要，就是我们得到鼓励、得到肯定，这个也是我们的一种正常需要。我们生活在群体中，我们是需要这种认同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就是说为了去追求这些东西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把神给忘了？
是的，是的。
这个就有区别了。就是当别人肯定我的时候，我可能感觉，哎呀，就是至少这次我不辱使命啊。我做了我管家该做的啊，从他们的回馈上看来是这样，那心里面我们要感谢神，
是的。
神感谢你让我这一次可以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方面能够满足那种正常的需要， 神也让我们生活在群体中，相互建立。那鼓励的话语、肯定的话语，就是一个相互建立的一个途径啊，这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在这中间就特别的小心，我们不要把神给忘了。
是的，就是借着一颗感恩的心来胜过一些的那个骄傲的试探啊、哦。
对
啊，求主来保守我们。
是的，是的，真的是要保守啊！我们这个人这个心啊，要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
对，当一个人越来越成功的时候，可能就会像中国人所说的“立功、立德、立言，以求永垂不朽之名”
嗯哼。
渐渐的就陷入那个试探里头，就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名声、更多的掌声。那这就会使我们失去的一种很纯正的啊动机来侍奉神。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是要为了爱神、爱人而做啊，心存感恩来做。而这样的话就会避免啊陷入这样的试探里头。
呀，是的，是的，试探其实是蛮大的。
啊，对对，求主真的保守我们的心，永远谦卑的来依靠神哈、啊。我再请问李老师一个问题啊，讲到自爱的时候啊，
嗯，
会有的基督徒说，哎，我如果有一些条件、有一些能力的话，我住好的房子、大的房子，买好的车子，买好的衣服，或者吃好的等等等等啊，或者经常去旅行，我这样做有错吗？
嗯，
可以这样做吗？
嗯，哇，您真是都问了一些好问题啊！我觉得都是跟我们信仰特别相关的一些问题。嗯，再回来这个问题上，我们就看圣经上的人物好了。
哦、
我们看看圣经上有几个特别富裕的人哈、啊，比如说亚伯拉罕，他本来就很富裕，对吧？
是是。
那我们再看那个所罗门。
啊啊，是是，还有约伯。
是吧？
啊，
还有约伯啊。我们看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知道了，他们还是神所喜悦的人，他们是非常富裕的人。
是。
所以呢，万恶的不是金钱，不是财富，恶的是贪婪之心。嗯，贪财是万恶之源，就是贪婪哈。贪这个这财物本身它是中性的，看我们怎么用，就像其他的工具一样的，它只是一种资源，财富它只是一种资源，看你怎么用。如果说我们把它看成偶像、马门，一门心思去追这些东西，那主耶稣也说了嘛，对吧？你不能侍奉两个主，
是
你不能既侍奉神，你又侍奉马门。那反过来，你不是侍奉马门，你让马门侍奉你呢？那有什么错呢？那就没什么错了。那我们看亚伯拉罕他在使用他的财物的时候，他是非常清楚的，对吧？那个约伯啊，所罗门他也没有求神给他这么多的财富，所以呢，看得出来财富本身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说我们如何用。你已经有这么多财富了，你享受，带着感恩之心，能够享受这种财富给你带来的这种生活啊，没什么错。关键是说你是不是只是这么做呢？是不是只是这么做呢？
是。
如果只是这么做，可能会想一想，你还可以如何更好来做呢？如何让你的财富更好的来丰盛你的生活呢？能够让你为这个世界贡献更大呢？啊，神给了你这么多的恩典，你如何让这些恩典可以能够覆盖更宽的地方呢？等等吧，我想这些问题啊，作为富裕的弟兄姐妹可以想一下。
嗯，是。
如何啊，在这个丰富之中更加丰盛。
是的，所以有一个人他这么说，如果神给我很多很多的恩典，就是一个理由，就是要让我和更多的人来分享神的恩典。神赐恩给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感谢神。但是呢，神也要我们不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整天只想到自己的满足，更不常常顾念到其他有需要的人。也愿意尽心尽力的帮助他们。
Yeah, 是的，呀、yeah, ，所以谈的丰富呢，其实我觉得，哎呀，神给你这么多的恩典，真好，啊，真的很好。那我这边我也认识一些比较富裕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就用自己的财富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事，啊，比如说他自己住在一个庄园里面，特别的美好，那这个庄园他就用来接待啊各种服事的这个牧者呀。啊，甚至提供场地啊，给施工来做呀，等等。那这些的话，你看得出，他不是把他当成主人，不是把财富 变成他的主，他是让财富啊，让神给他的资源能够来服务于他，来服务在神的国度里面。那这种过程之中，我们就发现，哎，其实真的是神国的资源啊，就是把他个人的资源变成了神国的资源。那反过来，神给他的祝福就更多了啊，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从圣经上看，我们也从我们的生活中看，我们都知道财富本身不是问题啊，有问题的是我们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们如何来用它，以它为主，还是让它以你为主？
嗯，是的，是的。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爱人如己哈、你不仅仅要懂得好好的爱自己，还要爱别人如同爱你自己一样。好，感谢今天李老师精彩的分享。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